没有到那个奉献的那样一个地步。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有一个传道人，就是在我奉献前后的那段时间，他曾经讲了这么一件事。我不知道讲的这件事是一个事实的这个传说，或者是一个比喻啊，一个故事。他说呀，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是个双生的弟兄，长得是一模一样，别人分辨不出来，但是两个人的这个性格、作风、品德完全不一样。那个大儿子呢，就非常的孝顺自己的父亲，也有自己的理想，也肯于帮助其他的一些个人。这个小儿子却是流浪在外，是无恶不作，胡作非为。后来终于有一天，这个小儿子被这个捉起来，判处死刑，而且这个刑期已经定了，到了时候就要这个处死了。这个时候，这个父亲有点难过了，是想着看看这个儿子，可是路途又遥远，自己年纪又大，去又去不了，那就心里只有难过。这个大儿子看出这个父亲的这个心意来，这大儿子就说：“我有一个主意，有一个办法。我和我的弟弟长得一模一样，我就到那个监狱里边去，我想个办法，我们两个一换衣服就行了，把衣服一换，把他踢出来，回来见您一面，你们这个父子二人见面，有什么话要谈就也最后也谈一谈。然后呢，让我弟弟再回去把我换出来，那他再去到那个刑场上，他再受刑就行了。”这个父亲一看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如此了。结果这个哥哥就去了，去了到那里，这个想了一个办法，就跟弟弟这两个人衣服一换，那个弟弟就回来。弟弟那个时候已经是痛悔了，觉得后悔都是这个来不及了，那个回去见到他的父亲是更加惭愧了，觉得这个没有按照父亲的教导很好的这个行事为人。现在也对不起父亲，自己也是觉得很惭愧，但是怎么惭愧怎么后悔，这个死刑已经定了，还得回去接受这个死刑去。所以后来他就又回去了。但是那个时候呢，那个交通不是很方便，交通的工具不是很发达，这个气候也有些个天气有些个变化。总而言之，弟弟去回到那个城市的时候，那个到那个城市已经是行刑的那一天了。赶到那个监狱的时候，那个犯人已经都拉出去了，所以这个弟弟赶快就往法场跑。等到跑到法场的时候，那个枪声已经响了，哥哥已经死在那里了。行刑的人，那个监啊，就是这个行刑的官吏，那些个兵丁也都走了回去了，只剩下少数人在那儿围观。这个弟弟跑到那去后，也不管那个哥哥的尸体上面有多少血，这个抱着就是痛哭。旁边的这个围观的人觉得很奇怪，这是怎么回事？您弟弟说，我是这个犯人，我是该死的人，我的哥哥一点一罪也没有。如果在行刑之前，我的哥哥说一句话，说我不是那个犯人，我的哥哥就可以不必死。但是现在我的哥哥就是这样替我死了，所以说到那里是越发的难过，就继续哭起来了。哭了一会儿，这个旁边的这个观众就说：“你这样哭也没有用啊。”你把你哥哥埋葬了，你回去好好的孝敬自己的父亲，看看怎么再过日子。好，那个弟弟说：“好，我就把这个哥哥埋葬了以后就回去了。”回去后见到这个父亲的时候，父亲一看回来的是小儿子，这个父亲是更难过了，但是也没办法说。这个弟弟是越发的惭愧，也没办法解释。所以说呢，这个弟弟就住在这个哥哥的这个房子里面，那个哥哥的这个墙，那个房子的墙壁上挂着他这个哥哥的一个大幅的一个画像，来看看那个哥哥的日记，看看那哥哥的一些这个计划，还有些个理想。这个弟弟是睡不着，吃不下去，几天几夜的时间，他那个心里面的挣扎痛苦的实在不得了。后来他就觉得这个父亲是这样的伤痛，哥哥现在又不在了，我这样的一个人，我怎么能够生活下去？我是如何的生活下去？后来想到末了，他写了八个字，把这八个字挂在他哥哥的这个像的旁边，作为他的一生的座右铭。那八个字是说：“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我不知道。那个当时讲到的那位传道人说的是一个事实还是一个比喻，反正是我心里很受感动。 这是当时我把自己献给神的一个原因之一。我们的奉献为神，不是说人人吧，现在学也不上了，是工作也不做了，我们大家都出去传道去，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要为主活着。原来你是大夫，现在可能你还是神让你还是让你做大夫。那以前做大夫呢，说大夫那个收入高一些，工资多一些。现在做大夫，那我们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荣耀神的名字，我们爱护人，帮助人啊，借着好行为就把福音传扬开来。也许以前你做律师，现在还是做律师，以前做律师呢为了赚钱多，现在做律师我是秉公行事，按照圣经的教导，荣耀神的名字，为神而活，不再是为自己而活。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人生需要这样一个转折。在4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人，我们的这个同胞骨肉是在水深火热当中，实在是需要有一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一些信主的弟兄姊妹，人生观有一个大的转变，是为主而活，荣耀神的名字。现在我们的民族最需要的恐怕还不是金钱，最需要的恐怕还不是做生意，当这个罪恶遍地的时候，最需要的还是福音，还是需要有一些基督徒把自己献出来，交在主的手中，为主而活，荣耀主的圣名，透过我们的好行为能够显明基督的福音。我们为主而活，奉献自己，不是说别的事情都不做了，都去传道去，圣经上没有这个道理。只不过是我们做学生应该好好的做学生，我们要做教师应该好好的做教师，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教师，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学生，在任何的工作岗位上、学习岗位上，荣耀神的名。那么若是神让我们做传道呢，我就甘心做传道。奉献是这样的一个意义。我在这个年轻的时候，起初是奉献啊，就是觉得主为我死了，我就很应该为主活着。后来主就有呼召，说应该出来传道。那个时候就有一点犹豫，因为在40年代末期，那个时候出来传道是一个很让人看不起的事情啊。有些人说这个传道这是穷传教的。别人就曾经说过我是个穷传教的，那么我怎么说呢？我是穷，我是穷，但是没有缺乏啊。虽然我穷，但是天赋是富足的啊。靠着主，我是蛮有喜乐，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生活一时担心过，一生如此啊。我说另外说我传教的，我不承认，为什么？我不是传教。弟兄姊妹可以替我回答。我是干什么的？我传道的。对，感谢主，传道的。我是传生命之道的，传永生之道的。我是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救恩之道的，不是传教啊。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清楚奉献，但愿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奉献不是说特别的，我为神做了一件好事，我奉献我就比别人强，比别人高一点，不是。我们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罗马人书12章1节那里说的，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说一说，是理所当然的。再说一次，是理所当然的。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说，那我们大家再说一说，我们的奉献，我们向神献上是怎么一回事？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已经得救了而没有奉献，那是我们自私，把应该献给神的我们自己保留下来了。弟兄姊妹们，你清楚主的救恩不清楚？看到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滴一滴的血是为我们流出来的。若是我们看到这一点，就应该把自己献上。若是我们得救了， 其实不肯把自己奉献，把自己留下来，那是贪，把自己贪图贪留下来了，把应该献的而保存下来了，这样恐怕我们的生命得不到什么样的成长，我们的生活也未必有真正的属天的最高的那种喜乐。有些时候我们的奉献往往不是那么彻底的啊，有些时候这个奉献以为是完全，其实是不完全的。我也可以和大家说一点自己的经历，我这个奉献以后我自己觉得挺热心的，那个时候在这个大学里头这个二年级读书，后来接着三年级四年读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向同学们传福音，而且向别的学校里边去这个别的学校也有团契啊，这个张牧师也做过这个工作，到别的学校团契去传道，觉得很热心，但是实际上里边有相当多的保留的几个地方。亚伯拉罕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神试验他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奉献，神试验他的时候是怎么样试验呢？神对亚伯拉罕说，现在你要把你的儿子，就是你所亲爱的那个独生的宝贵的像心肝一样的你那个儿子要献给我，带到摩利亚山地去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要向神讲理啊，有好多好的理由可以讲了，这个儿子不是我要的，是神所赐给我的，你赐给我的为什么让我献祭，献祭用牛又用羊，怎么让我的儿子献祭，我家里牛群羊群都挤了，大家是弟兄姊妹圣经熟的，亚伯拉罕那个牛群羊群在伯特利那个地方都成大不下，和他的侄子罗德为这个就分开了，牛群羊群多得很，他可以完全可以向神说你要哪个牛你要哪个羊哪个都可以，这一群都给你可以，但是唯独儿子不行啊。亚伯拉罕家里边生养的精炼的壮丁318人，当这亚伯拉罕抢救罗德的时候，他家里自己这个生养的壮丁的这个奴仆啊，318人，精炼的318人，那么其他的老弱的呢更多了，哈哈，家大业大，牛羊成群呢，神那些没有看中，神不要，就是偏偏要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可以和神讲理，神应许说我这个以撒这个儿子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了，这是神的应许啊，从以撒生的这个后裔要上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众多，把以撒生的一沙杀了以后，这个后裔哪里是个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他完全可以向神讲理啊。而且这个以撒这个刚刚的才十几岁这个孩子，你看看亚伯拉罕我这么大岁数，干脆让以撒献我得了，把我献给他。我真这样想过啊，弟兄姊妹们，真这样想过。有的时候啊，这个做父母的疼爱自己的这个儿女啊，真是这个儿女拿父亲父母献祭啊，也许心里还好受一点。啊，这个做父亲的老父亲老年得的儿子要把这个儿子拿出来献祭啊，那真是很困难，真是不容易啊。神就是要这个最宝贵的，最心爱的，比自己的性命还要贵的，就要这一个。我们献的完全不完全，原来我刚刚奉献的时候我觉得献的够完全，我也挺火热挺热心的跟人家传福音，甚至为人传福音，甚至有的这个吃饭都耽误了啊，那个别人还讥笑我，讥笑我也不在乎，我就跟人家传福音跟人讲，那时候觉得我已经够爱主够不错，奉献的够好了。后来有一次季志文季牧师，大概今天在座的有一些年长的一些弟兄姊妹知道安州季志文牧师，他讲了一件真事，这个让我这个简直是这个真要在身边就好好的醒他。那季志文牧师呢，他是到处领会，到处讲道，到处这个领培灵会，到了有一个地方这个几天的培灵会完了以后呢，散会以后有一个年轻的这个老人家，一个老年的老姊妹老太太，这个老伯母找这个季牧师来了，说季牧师，你看看我信主信了这么多年，蒙神的福蒙的这么大，我也没向主奉献什么，我向神献上一个儿子吧。这季牧师一听说非常高兴，哎呀，你说献一个儿子，你怎么献法？ 那个老伯母说，他说我有三个儿子，那个大儿子呢挺有智慧的，能够做生意，哎，我看着就让他做生意算了。这个二儿子挺聪明，读书挺有成绩，我看就让他读书算了。我这个三儿子呢挺笨，什么也不会，我就把他献给神好了。还有可笑的了啊！这季牧师说的，我亲耳听到的啊。如果要把他献给神，他也没处去啊，哪儿也不要啊。那季牧师，我干脆交给您，您带他到处传道算了。季牧师说，哦，原来你是这么献儿子，你把好的留下，你把坏的不要的你献上。当时啊，我听了以后，大家一样，我也这样笑，哎呀，真觉得可笑。然后笑完了以后，回去以后，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就醒察，我向神献上的是什么？我像那个老年的伯母是一样，好的留下，自己觉得看不上的献上，最宝贵的时间我要做自己个人的事，剩下一点有余的时间我再拿出来做神的圣工。奉献的金钱也是样子，自己精打细算完了，我这个生活够用了，剩下的那一点再献上，献在神的面前。我跟那个老年的老伯母是一样的心态，那个灵里的光景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那个老伯母她很直率，她呢就那么脱口而出说出来了，只不过是我没有说出来而已。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蒙了这么久，我们信主信了这么长，主耶稣基督啊，对我们的救恩，对我们的慈爱，对我们的拯救，对我们的引领扶持，我们常常的祷告当中向神献上感谢，献上赞美，神这样的恩待我们，恩待了这么多年，弟兄姊妹，我们向神献上的是什么？我们是把好的留下呢，还是把好的献上？今天白天那个张牧师跟我谈到了这个赵军营赵牧师，我本来就是想着今天谈一谈赵牧师的一段他的经历。赵牧师大学毕业，有一个在40年代有一个被神使用的赵军营赵牧师，现在赵牧师在1996年被主接去了，那已经去世了。他在大学刚刚毕业以后，他就奉献出来传道。他的父亲呢是很富有的一个富翁，而且很有名望，当时因为这个儿子传道给他家里丢人了，所以后来就跟这个赵军营牧师就这个下了艾迪美顿书了，你还传道不传道？你要不传道，我这个产业将来由你继承，你要是传道的话，我们一刀两断，我们的父子感情就到此结束了。后来赵军营牧师继续传道，那个时候初期他传道，据我所知道的，他没有拿固定的工资和薪水，就是凭着信心传道。现在有人说这是自由传道，就是说弟兄姊妹有奉献他就接受啊，如果弟兄姊妹不是本着爱神的心所馈赠的钱咱不要啊，那么奉献的多馈赠的多啊，生活就富裕一些，馈赠的少生活就困难一些。那个赵军营牧师开头传道是这样传道的，他的孩子又多啊，那据他的孩子回忆说，在那一段时间往往家里面一天三餐呢就是喝稀饭过生活。后来有一次在这个江苏有一个县城和约这个赵牧师去到那里这个讲道，也是有几天的陪灵聚会啊，在一个县城啊，在那里有几天的这个陪灵聚会的讲道，日期已经定了，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教会里这个忘记了没有把路费寄来，到了时候去不去，他的师母就来问他来了。那他师母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姊妹，据说前年也被主接去了，是个年长的人啊。赵师母就来问他了，说家里这粮食快没有了你知道吗？赵牧师我知道，那个赔灵会的日期也快到了，人家里没有路费你知道吗？我也知道，你知道怎么办呢？赵牧师说：“我们祷告吧。” 两个人有的时候一起祷告，有的时候分开祷告，祷告了几天以后，找师母来问他，这粮食快用光了，快没有了，那个赔命亏的日期越来越近了，你到底祷告的结果有结果没有啊？张牧师说有结果，有结果你告诉我是什么结果？张牧师说那我不说。张师母说你不说我可就说了。张牧师说那你说吧。张师母说我们还有一样东西没有献出来。什么东西没有献出来呢？张师母说我们结婚的那个戒指还没有献出来。张牧师说我也有这个感动啊，也觉得应当把这个戒指献出来。赵师母说你有这感动你为什么早不说啊？赵牧师说啊，因为传道的缘故你跟着我吃了许多许多的苦，现在我们唯一的一个纪念品就是这一个结婚的戒指，我怎么能够再提出来把这个戒指把它卖掉呢？他的师母说啊，你这个话讲的就不对，一个姊妹为主的缘故把一切世上的荣华富贵抛弃，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她的妻子应当陪伴着自己的丈夫共同的这样的来服侍主。那么这个戒指是决心要把它当掉，那个时候有当铺，就是把这个贵重的东西交给那个当铺，那个当铺给你一些个钱，但是呢到了一些个时候这个钱要归还给当铺，而且要加多少利息，到了时候这个钱交不进来，你这个贵重的东西就归当铺所有了，就完了。结果后来他们两个人就决定把那个戒指啊把它当出去。那天正好下着雨，那个赵牧说我去当这个戒指去，赵师母说跟你一块儿去，赵牧说你别去了，我怕你难过啊。那个赵师母说我一定跟你一起去啊，这样就表明啊我们这个夫妻二人是同心合意同甘共苦，表明是我和你同心的。那天下着雨，两个人打了一把伞，共同的走在那个泥泞的道路上，就到那个当铺里头去了。这个赵牧师说，他说把那个戒指交给那个当铺里边的那个人呢，当时叫伙计啊，就交给人家，人家写一个当票，就好像现在的收据一样。当人家把那个戒指人家留下来，人家那个写这个当票写收据的时候，赵牧师说我再也忍不住了，他就是跑到旁边倚着墙，那个眼泪就是哗哗的流下来了。后来呢，这个从那个当铺那里得到了这个典当的钱，就跟这个师母两个人回去准备买一点粮食留下来家里度日，另外带着那一部分钱呢，就去到那个县城里边开培灵会做主的施工。两个人再打着那一把伞一同走的时候，肩并着肩，还是这个走在那个泥泞的那个路途上。走的时候，这个赵牧师他的心灵里面有一个祷告，有一个意念：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回去以后，这个和赵师母两个人就一起写了这首诗歌。有些个人总以为这首诗歌是赵牧师写的，实际上据我个人所知道，是和赵师母他们两位共同写下来的。这个诗歌刚才我们已经唱过，我眼流泪，我心破碎，主啊，我心爱，或遭敌对，或遇误会，主啊，我心爱。衣不蔽体，食不充饥，主啊，我心爱你；无处可栖，无事可依，主啊，我心爱你；家人离弃，朋友遭逃逸，主啊，我心爱你；尊生人弃，默默受欺，主啊，我心爱你；如醉如痴，无时无知，主啊，我心爱你；终日被杀，被遭遇，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
大概70岁左右的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能够记得起来，在40年代这首诗歌 不仅是赵菊英牧师他自己从主那里得力，当时很多的大学生，很多的青年弟兄姊妹，这从这首诗歌当中也是受到了很多的激励。那个时候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沿海一直到西北西南的边疆，好多的青年人唱着这首诗歌，把自己现在主的手中。在40年代，那是一个时代的挑战，现在向着我们也是一个时代的挑战。有人做了这样的一个估计，按照现在我们的民族福音发展的这样的速度，基督徒信主的人增长的这样的快，用不了多少年，全世界信徒最多的国家是我们的国家。现在有人估计少是5-6千万，多的就估计到8千万-9千万，稍微的再多一点1上亿，那很可能真正虔诚的信徒最多的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但是我们人口众多，在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全世界不信主的人最多的国家还是我们的国家。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挑战。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的亲友家人在大洋彼岸，他们的光景如何，他们的结局如何，人生几十年以后他们的归宿如何。但愿神在这里光照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不仅是在这里说我们得到了一个学位，得到了一个好的工作，我们在这里就心满意足了。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神的恩，也应该想到神的心。我们不能够只贪爱神所造的这个世界，却是忘记了爱造世界的主。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耶稣基督在最末后对门徒的教导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托付我们的一个使命。我们不能说我们现在就是抱着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眼前的这个物质上的福分，享受目前的这个恩典，却是伤了主的心，忘记了主的嘱咐。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是已经奉献的，已经奉献的，求神坚定我们的心。这首诗歌我也愿意他激励弟兄姊妹，也是愿意首先激励我自己，眺望自己从前那个哀恕。有的时候我们奉献了，奉献的不一定完全，但要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献的完全，把好的上好的献给我们的神。若是有些弟兄姊妹已经蒙恩得救还没有奉献，但愿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加入到这个奉献的行列，让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大军，迎接主的再来。在幕后这一段路程当中，让我们同心合意为福音效力，让我们奔跑我们这一段当奔跑的路程。我们大家一起再唱唱这个诗歌。我眼流泪，我心破碎，主啊我心爱你，或遭敌对或遇误会，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我眼流泪，我心破碎，主啊我心爱你，我到底对我与无悔，主啊我心爱你，主任凭海枯石烂。
节的时候，好不好已经奉献的弟兄姊妹们，不管我们过去是得胜或者是失败，我们已经在神面前许过愿，向神献上了自己，或者是已经奉献了多少年，或者是刚刚奉献，我们站起来唱。那个还没有奉献的暂时坐着，愿意奉献的我们唱第三节的时候请你站起来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当中。现在有多少弟兄姊妹是过去已经奉献过的。